欢迎大家跟杨亮老师背单词。Welcome to this program.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演讲片段呢，是知名教育家肯·罗宾逊教授 Dr. Ken Robinson 在 TED 大会上关于教育问题的演讲，标题叫做 How to Escape Education's Death Valley， 如何逃出教育的死亡谷。他在这次演讲当中啊，有一个片段很到位地诠释了一个伟大的教师应该具备的综合素质，那就是不光要向学生传递知识，同时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OK，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片段。
Teaching properly conceived is not a delivery system. You know, you're not there just to pass on received information. Great teachers do that. But what great teachers also do is mentor, stimulate, provoke, engage.
好，这个片段不好翻译，我们一起来逐句解析一下。首先看第一句， Teaching properly conceived is not a delivery system.这句话不长啊，但是有四个词我们需要注意一下。第一个是副词 properly， 表示适当的、恰当的。第二个是 conceive， OK， 我们之前学过这个词，表示构思，也就是思考、设想。第三个叫做 delivery， 名词，递送。还有最后一个词 system， 表示系统、体制。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啊，首先我们可以先把两个逗号之间的插入语 properly conceived盖住不看，前后连成一句话， Teaching is not a delivery system， 字面意思就是说教学啊不是一个递送的系统，其实也就是说教学不是一个上传下达的过程，不是说老师说一句学生记一句就好了啊，也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填鸭式教育 cramming， OK。 当然最后啊，我们别忘了把插入语properly conceived 放回句子里一起翻译，这两个词啊会让整个句子逻辑更缜密一点。但是在汉语翻译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先翻译插入语， OK。 那么这句话用接地气的汉语来讲，也就是说适当权衡来讲，教学不是单纯的输出，大家懂了吧。好，第二句话比较简单， You are not there just to pass on received information， 你不仅仅是去传递已知的信息。其实第二句话就是对第一句话的解释说明， OK。 大家注意啊，前两句话算是说清楚了教学不是什么，那教学是什么呢？什么才是一个好老师呢？我们来看第三句， Great teachers do that，伟大的教师会这样做，也就是好老师也会向学生传递信息，然后是一个转折。 But what great teachers also do， 但是伟大的教师也同样会做的事是什么呢？是四个方面。哪四个方面呢？ Is mentor, stimulate, provoke, engage， 就是指导、激发、掀起以及使参与啊。不过这样说呀，大家会觉得很怪，对吧？因为好像话都没说完。所以如果要翻译这句话，还是要结合语境，也就是说指导学生的学习，激发学生的兴趣，挑起学生的热情，注重学生的参与啊，这样说就很完整了， OK。 好，我再把整个中英文片段为大家完整朗读一遍。 TeachingProperly conceived is not a delivery system. You are not there just to pass on received information. Great teachers do that, but what great teachers also do is mentor, stimulate, provoke, engage. 适当权衡来讲，教学不是单纯的输出，教师的工作不仅仅是去传递已知的信息。伟大的教师的确会这样做，但同时伟大的教师还会指导学生的学习，激发学生的兴趣，挑起学生的热情，注重学生的参与。这段话说得特别好，因为即使你不是一个老师，你也很容易想明白到底什么样的老师才是一个好老师。一个真正的好老师啊，一定不只是个教书匠啊，每天只会有板有眼地给你讲知识点，因为能够教会学生学科知识，这只是任何一个老师最基本的专业素养而已， OK。 那什么才叫一个真正的好老师呢？首先从学习上来讲，就是你一旦想到他这个人，哪怕他没有面对面亲自辅导你学习，你还是会因为喜欢这个老师而喜欢上这门课。另外从生活上来讲，你想到这个老师经历过的事情或者讲过的话，就感觉自己遇到任何困难都能跨过去，因为他不仅是你的学科老师，更重要的是他的一言一行都可以作为你的 精神支柱。 OK，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懂得传道授业解惑的伟大的老师。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这段演讲里的核心词汇。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 properly 啊，副词，适当的，恰当的。比如说 dress properly， 穿的恰当，也就是穿着得体。 eat properly， 吃的恰当，也就是吃的像样的意思。 OK， properly 这个单词啊，去掉副词后缀 ly 就成了形容词 proper， 表示适当的，恰当的。还有一个稍微长一点的词和 proper 是近义词，叫做 appropriate， 而且我们从写法上也能看出来他们两个词的关系。那这两个词既然是近义词，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呢？生活当中啊，我们一般会直接用 appropriate 来说一个人的行为合不合适啊。比如说一个人在西餐厅大声喧哗，那我们就可以说 his behavior is not appropriate， 或者 his behavior is inappropriate。 OK， 但是一般我们不会说 his behavior is not proper， 因为如果我们要用到 proper 这个词的时候，更多的是用 proper 来修饰后面的名词，比如说 a proper holiday， 一个像样的假期， a proper lunch， 一顿像样的午餐等等。大家懂这两个词的区别了吧？ OK， 其实无论是 proper、 properly 还是 appropriate， 都跟一个词有关，这个词我们都认识啊，叫做private， P-R-I-V-A-T-E， 也就是形容词个人的，私人的。因为大家想想看，一件事情恰不恰当，一顿饭像不像样，或者一件衣服得不得体，这其实都是由个人审美感决定的。你觉得恰当、像样、得体，别人可能就跟你的看法不一样，对吧？所以当我们知道了恰当的和私人的、个人的这么一层关系的时候，我们再背一些词也就比较容易了。比如说 property， P-R-O-P-E-R-T-Y， 名词，财产，所有权，其实说的就是一个人的个人所有资产。 OK， 包括这个人的存款呢，住房啊，车子呀，和各种物品等等。比如说那辆车是我的私有财产，我们就可以说成 that car is my property。 OK， 再比如说 proprietor， P-R-O-P-R-I-E T-O-R， 一般我们说到一家餐厅或者酒店的老板都会用到 boss 这个词，对吧？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其实真正法律上的一家店的店主或者一个地方的业主，英语叫做 proprietor， 其实也就是因为 proprietor 这个词跟 private 私人的、个人的有关系，大家懂了吧？我们再来看片段里的另一个单词 delivery， 名词，递送。其实这个词啊，我们每天都能见到，因为平时啊，大街小巷上的各种快递啊、外卖啊，英语都可以叫做 delivery。 OK， 我们平时常说的外卖小哥，英语就可以说成 delivery man， 也就是送快递、送外卖的那个人。 OK， delivery 这个词啊，尾字母 y 去掉就变成了 deliver， 表示动词，递送。比如说I want to deliver a book to my friend， 我想给我的朋友寄本书。 OK， 不过除了递送啊， deliver 这个词还有两个意思非常的常用，大家也要记住。第一个意思叫做发表，我们平时说的发表一个演讲啊，正式的说法就叫做 deliver a speech，而不叫做 give a speech。 OK， 还有一个意思啊， deliver 这个意思比较崩溃啊，叫做生孩子啊，英语生孩子就叫做 deliver a baby。 OK， 也就是把孩子从你的肚子里递送出来。好，我们接着看这个演讲片段里的下一个核心词汇， system， 名词，系统，体系啊。这个词大家要认真听了，因为它还是比较难的。首先呢，英语里的 SY 字母组合本身就是一个词根，叫做一起啊，它的变体有 SYM 或者 SYN， 都表示一起。另外呢，我们再看 system 这个词，中间还有个词根就是 ST， 我们之前的节目也两次提到过，叫做站立啊，大家还有印象吧？所以 system 这个词呢，字面意思就是都站在一起，也就是形成一种体系、一个系统这么一个意思。OK， 那当我们认识了 SY 这个词根表示一起， 同时认识了它的变体 SYM 和 SYN 的时候，我们不妨再来背几个比较难的词。第一个词叫做 symphony， SYM PHONY， 前面是词根 SYM 表示一起，后面的 PHONY 大家乍一看好像不认识，对吧？英语里啊有个词根叫做 PHON，表示声音，这个时候我们就突然会明白为什么电话叫做 telephone， 因为 telephone 这个词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远程传来的声音，所以大家要知道 phone 话这个单词跟词根 phon 的关系。 OK，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 symphony 这个单词，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声音都到一起的，也就是名词交响乐，大家懂了吗？再比如说 symptom， S-Y-M-P-T-O-M， 这个词呢生活当中出现频率也非常高，叫做症状，也就是我们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啊一定会被医生问到的一个词。症状跟一起这个词根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无论是什么病，你的症状都是多样并发的啊，不可能只有一种。比如说你发烧了，肯定是头晕、眼睛肿胀、关节酸痛等等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症状 symptom 这个单词跟一起这个词根有关系，大家明白了吗？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单词 synthetic， S-Y-N-T-H-E-T-I-C， 形容词合成的，也就是都放在一起的啊。现在我们身边用的很多物品呢都是多种物质合成的啊，我们平时吃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最常见的钙片就是典型的合成物啊，所以吃起来才那么甜。为了补充体内的维生素啊，有的人喜欢吃天然的水果，也有的人喜欢吃各种合成的维生素片，这前后啊就是生活当中 natural 纯天然和 synthetic 合成物的典型对比。 OK，我们再来学最后一个跟词根 SYN 表示一起相关的单词，这个词很长，叫做 synchronize， S-Y-N-C-H-O-R-O-N-I-Z-E， 动词同步。比如说如果你有手机内容备份的习惯，手机连接到电脑上进行信息同步的时候就会出现 synchronize 这个词。大家不要觉得 synchronize 好像很难背啊，前面的 SYN 表示一起，中间其实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希腊神话里掌管时间的神，叫做克洛诺斯 Cronus， 也就是把宙斯和他的兄弟姐妹都吃掉的那个神。 OK， 所以 synchronize 的字面意思就是同步时间，让两者的时间一致啊，备份的时间是一样的，对吧？那么因为 synchronize 这个词啊读起来确实很长，所以一般呢我们会用到它的简写形式，就是它的前四个字母读作 sync。OK，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段演讲里并列出现的四个动词啊，也就是一个伟大教师之所以伟大的地方。先来看第一个 mentor， 动词指导，也是名词导师的意思。无论是指导还是导师，突出的都是对一个人思想方面的帮助，所以 mentor 这个词里面一定有跟思想相关的信息。 mentor 这个词啊，把后缀 or 去掉，剩下的 ment 就是词根思考。 OK， 如果大家觉得难背，其实 ment 这个词根就是单词mind， mind 也就是大脑这个单词的变体，元音 e 变成了 i， 清辅音 t 变成了浊辅音 d。 OK， 这个时候 ment 表示思想这个词根，大家是不是就很容易理解了呢？那我们现在来学一些新单词吧。第一个词叫做 mental， M-E-N-T-A-L， 形容词思想的，内心的。 OK， 我们平时说的心理健康英语就叫做 mental health， 那么身心健康英语我们就可以说成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lright， 再比如说 mention， M-E-N-T-I-O-N， 动词提到，说起啊。这个词呢看写法乍一看以为是名词啊，但其实呢它一般出现就是以动词的形式啊，比如说我没跟他提这件事，我们就可以说I didn't mention this to him. OK， 口语当中啊，如果别人跟你说 thanks， 你就可以说 don't mention it， 别提了，也就是 不用客气的意思啊，所以大家不要光会说 You're welcome， 而且还要会说 Don't mention it， 而且这句话更接地气。OK， 好，再比如说 comment， C O M M E N T， 前缀 C O M 表示强调 ，comment 的意思是评论。评注，也就是在思考之后写下的话。OK， 一般我们在别人微博呀、专栏下面留言啊，这种留言就都叫做 comment。我们再来学几个和词根 ment 表示思想、思考有关的词，但是写法上呢却略有不同啊。不过估计大家现在呀就能够自己捋清楚这里面的变化关系了。首先看第一个词叫做 monitor，M-O-N-I-T-O-R， 名词，班长、监视器、显示器啊，大家看到崩溃了对吧？这几个意思相差也太远了。不过大家想想看，班长是做什么用的？就是时刻来监督班里学生的思想，避免班里出现不和谐的现象的，对吧？而监视器的作用也是一样啊，只不过后来 monitor 这个词啊，词义延伸以后就泛指所有的显示器了。我们平时用的台式电脑啊，显示器就叫做 monitor。 OK，再比如说 monument， M-O-N-U-M-E-N-T， monument， 名词，纪念堂、纪念馆，目的就在于让大家脑子里不要忘记一些人和事，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啊，所以这个词叫做 monument。 好，讲了这么多，我们现在中场休息一下，一会儿再继续学习这个演讲片段里的其他核心词汇。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See you later.